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啊，我们有这个卓尔君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哈，我们欢迎卓牧师。哎，
好，谢谢刘牧师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那我想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，可能常会遇到好像这个神已读不回的情况啊。那今天我们就要从一个经文，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。那么首先呢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，在1813年呢。这个25岁的这个耶德逊呢、他带着新婚妻子，就踏上了缅甸啊这一块陌生的土地。当时他们充满信心啊，以为想说啊，宣讲神的话，人心就会苏醒。但现实是呢，缅甸语非常复杂，而且当时没有字典，没有文法书，所以这个耶德逊每天坐在那个闷热的屋子里面，他唯一能做就是对当地人比手画脚啊。一年过去，没有人信主；2年、3年、4年过去，还是没有人信主。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种挫败感啊，连远在那个家乡的差会都开始质疑这个耶德逊在干什么啊。神好像对他的祷告已读不回，而且之后呢，这个英缅战争爆发，这个缅甸国王就怀疑所有白人都是间谍，所以这个耶德逊就被捕入狱啊，他被带上脚镣。每天晚上呢，这个狱卒会用一根长竹竿就穿过所有这个囚犯的脚镣，把他们双腿就吊起来，只有他们的肩膀能够碰到地面啊。而他的妻子就挺着大肚子，四处奔走求情，把食物送到监狱里面，让他勉强活下来。但是当他终于获释之后呢，苦难没有结束。他出狱不久，他的妻子就因为长期的劳累离世了。6个月之后，他唯一的女儿也跟着病逝。他想，上帝究竟在哪里？其实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神的已读不回啊，会把人逼到一种绝境。而这个也是3500多年前在西乃山脚下所发生的事情。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刚经历过红海分开的神迹，哇，有云柱，有火柱啊，特效满分啊。但随后，这个摩西就上山见神，一去40天啊，音讯全无。所以以色列人看着山上，心想：神为什么已读不回啊？这个摩西是不是死在山上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走进出埃及记第32章，我们来学习，当神对我们的祷告已读不回的时候，那么怎么样在这个不安的沉默当中找回真实的平安？那有3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拒绝速成的替代品啊。在出埃及记32章第1节说呢，这个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。”这个圣经用了4个字来说明。以色列人出现危机的导火线，叫摩西迟延啊。他一个人登上西乃山领受十诫，一去整整40天呢。这个40天长不长？说长不长啊。但是这一群人呢，要知道已经习惯在埃及做奴隶啊，而奴隶是需要一个看得见的主人来督促他，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肉眼可见的依靠摩西啊，凭空消失了。久了，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像被无情抛弃在那个荒凉的沙漠里面。所以可能头几天啊，大家情绪很激动啊，刚过红海啊，云柱火柱，他们能对着山顶的这个云彩还在敬拜神，哇，期待神赶快赐下启示。到了第15天、20天，哇，营地的气氛开始变了。到了30天啊，可能开始有人在帐篷外面焦急的踏步啊，厮打交涉，问：“哎，那个摩西怎么还没下来啊？”到了39天，哇，可能恐慌像瘟疫一样，就在200万人当中彻底蔓延开来。到了40天，哇，这个压抑已久的焦虑就彻底引爆啊。那么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也不要急着嘲笑以色列人，其实我们非常懂这种感觉，甚至比他们更严重，因为现代人呢、患有一种叫做数位焦虑分离焦虑症，你去商场逛街啊，老公不见了啊，不担心； 但手机不见了哦，非常慌张哦。我们讲生活在一种即时的哦，讲究即时的时代啊。所以当你发了一个信息，你按下发送键啊，眼睛就死死盯着荧幕，对方显示已读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荧幕左下角那三个正在输入的小点点跳了一下，又消失了。啊，1分钟过去啊，心跳开始加速。5分钟过去，开始忍不住整理一下画面啊。半小时过去，一片死寂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？其实那一种听不见回应的真空状态，有时候会把一个原本理智的人就逼到快失控，对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所面对的就是这种被神已读不回，应该更好说是已读未回。其实神不是不愿意回，他们有恐惧。所以他们忍受不了一位看不见、听不见、不说话的神，所以他们想说，既然神不说话，我们就自己动手做点什么，能让自己感到安全。所以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头牛啊，叫金牛犊，就在这个焦虑的烈火当中诞生了。所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以色列人很蠢啊，这拜一只连吃草都不会的金牛干什么啊？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啊。其实我们的家里面虽然没有那个炼金炉啊，但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，有没有可能也偷偷养了一群金牛犊啊？这个金牛犊是什么？金牛犊就是当我对看不见的神失去耐心跟信任的时候，我急着用来填补内心安全感的速成替代品。比如说，当我们面对经济压力啊，这个 AI 失业潮啊，我们心里就慌得睡不着觉啊。可是呢，只要拿出手机啊，打开这个银行的 App，啊，一打开发现这个账户后面余额哇，还有好几个零啊，哇，这个肩膀就瞬间放松啊，好险啊！看来我下半辈子还活得下去啊。那么弟兄姊妹啊。那一串很多零的数字带给你的安息啊，有没有可能比你在房间里祷告1小时所带来的安息还快呢？当那个金钱成为我们的安息的时候，那个会不会成为我们亲手铸造的那个金牛犊呢？或者是我们追求职位、头衔、成就，我们拼命抓认同啊，那个名片上面烫金的头衔。啊，肯定自己。可是，如果一旦失去这些头衔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啊，自己很不重用呢？那么，这个头衔会不会变成我们的金牛呢？还有这个爱情、亲情、人际关系的金牛啊，只要这个男人、女人还在我的身边，只要我的孩子听话，我就感到平安呐。我们要求别人给我们只有神才能够给的安全感，而这些人也成为我们的金牛犊。其实我们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害怕未知，我们无法忍受等待，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用这个工作、财富、关系啊，来作为我们内心焦虑的替代品啊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当你觉得神延迟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为家人、为事业的祷告好像石沉大海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警醒，因为那个不是神抛弃了你啊。你要闭上眼睛，做一个深呼吸，然后心里坚定地宣告说：“摩西只是还没下山，我的神并没有离开。”所以不要急着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啊，去造一只看起来很闪亮啊，但是却毫无生命的金牛。其实属灵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，哪怕我们在黑暗当中再多等5分钟。再多坚持几秒钟，你都有可能发现神那个超乎想象的恩典呢，正踩着云彩从山上朝着你走下来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要拒绝客制化的信仰啊。当这个摩西踩着沉重的步伐下山，他手里拿着2块由神亲手雕刻的这个十诫的法板啊。这个摩西满心以为说，哇，他带下来是以色列国的根基啊， 结果呢，大家走到半山腰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荒唐的画面啊！没有人在安静等候，没有人在敬拜真神。他看到是所有人都疯狂地陷入派对啊！他们沿着一尊闪闪发亮的金牛犊又唱又跳啊！所以这个摩西大怒，他冲进营地，一把揪住亚伦啊！请注意，亚伦是谁呀？这个亚伦是摩西的亲哥哥啊！他另外一个身份是神所指定的大祭司啊！他算是这个摩西上山期间呢，这个百万人的代理负责人啊，所以这个摩西就质问他：亚伦啊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这个百姓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你竟然带领他们陷在这种无可挽回的大罪里面。而这个时候，身为大祭司的亚伦面对这么严重的信仰背叛，他没有跪下痛哭悔改，相反呢，他说什么？在出埃及记32章22节说，亚伦说：“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你是知道的。”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？摩西啊，你别逼得我发火，这群刁民啊，多坏啊！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们，我也是被逼的啊。然后亚伦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整本圣经最经典、最荒谬的一句谎话啊，大意是说呢。他们对我说要造神像啊，所以在24节就说，我就对他们讲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啊。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类历史中最烂的谎言啊，这个比小学生说，哎，我的暑假作业被狗吃掉了，啊，这个还侮辱智商啊。这个亚伦竟然试图让摩西相信，这个重达数百斤、精雕细琢的金牛犊是从火中自动生成啊！这个难道这个西乃山下的火炉是一台 3D 打印机吗？当然不是嘛！但亚伦身为领袖，他选择用谎言来逃避责任。然后我们再更深的去探究一下，为什么是牛啊？为什么亚伦不造一只老鹰，不造一只狮子，偏偏要造一只金牛犊啊？其实很多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啊，以为说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是为了要换一个神来拜，以为他们是要抛弃耶和华去拜埃及的神啊。其实不是的，如果我们仔细看32章第5节呢，当亚伦把牛犊造好。啊，甚至在他面前筑了祭坛之后，这个亚伦就大声向全会众宣告说：“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啊！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整个事件当中最可怕的地方。他们没有说从今天起我们去拜牛魔王啊，他们是指着这头金牛说：“这头牛就是耶和华，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。”而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堕落的罪性当中最致命的错误。有些时候，我们企图重新定义神，因为真正的神太威严了，太圣洁了，所以面对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，人类的本能叫做无能为力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神呢、啊。但是金牛犊多好。金牛犊完美的符合人类对于客制化信仰的一切渴望啊！首先，它不会说话，所以它没有什么道德的要求啊。但真正的神天天会借着圣经、借着圣灵的声音教导我们。金牛犊没有嘴巴，它永远不会说“你不可奸淫，不可贪婪”，它永远不会要求说我们要去饶恕那个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仇人。所以，他允许人一边过着糜烂的生活，一边还享受被神明保佑的心理安慰。第二个，他不会乱跑，所以不用主权的顺服啊。真正的神啊，他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。我们知道，云柱说走，大家就得走；说停，大家就停。啊，如果云柱半夜突然走了啊，我们就赶快爬起来啊，不然说哎，上帝再让我多睡5分钟不行啊。所以人要跟着神很辛苦啊，主权在神啊。但金牛犊自己不会跑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精心设计的祭坛上面。今天我想去哪里，它得跟着我去哪里。它不是来带领我的，而是来配合我的行程。 第三个，他金光闪闪啊，可以满足世俗的欲望啊，他完全符合我们属肉体的喜好。为什么是牛？因为在古代，牛是代表生产力跟财富嘛，所以金子代表权力尊贵啊，所以人看着金牛，人就觉得开心啊，觉得充满财富，充满力量啊。所以这个是偶像崇拜最核心的机制，人就试图把那个创造宇宙的神变成一只任我们摆布的神圣宠物。我们人总是很贪婪，我们想要上帝的赐福，但是我们极度厌恶顺服神的主权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就不叫敬拜神，这个叫利用神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神的光中诚实的检视我们现在的信仰生活。当这个圣经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刺痛我们，指出生命的罪恶，我们是选择流泪悔改呢，还是说我们就轻轻翻过那几页啊，会让我们扎心的圣经片段？我们只挑选那个神爱我们、神赐福我们好的那些经文来读，好像为自己定造一个客制化的圣经呢？今天，当神的带领跟我们的生活形态、人生计划产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是选择顺服呢，还是选择我们造一个神，我们定义一个神，然后催眠自己，神是爱我的，神一定希望我快乐，让我们心安理得的过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生活呢？今天，当教会的服事需要我们付上时间、精力和代价，我们是否觉得太难了？所以，我们是否选择最方便的信仰模式？啊，我就在网络上看5分钟的讲道精华。当我们拒绝参与真实的肢体生活，我们不愿走进人群去爱人呢。但弟兄姊妹啊，真正的神不是庙里面那些任人打扮的泥塑跟木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尊贵荣耀到一个地步，绝不允许我们把它当做人生的配角。这更不是任我们去使唤的阿拉丁神灯巨人。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祷告清单里面，从头到尾都是给我、保佑我、祝福我，那么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们可能每天跪下来敬拜的，并不是坐在宝座上的真神，而是一只我们亲手铸造定义的那个金牛犊。我们只不过希望他来为我们效力。所以这个礼拜，我们要试图改变我们祷告的词汇啊，试图做一些让肉体感到不舒服却让灵魂苏醒的祷告。我们说：“主啊，改变我；主啊，修剪我；还有主啊，差遣我；主啊，即使你的道路会让我走出那个舒适圈，我也愿意顺服，因为你是主，我是仆人。”这个才是我们面对创造天地的真神唯一该有的道态度啊！只有当我们真正从生命的宝座上退位，让神重新掌权了，那个真实的平安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！第三个，我们要建立国度性的眼光啊！在整个金牛犊的事件当中，我们看到强烈的对比。以色列人他只是在乎眼前需要的一个百姓，他们不在乎神的国度，所以他们心思全被马上就要的这种欲望占据了，所以他们自然也没有办法察觉他们神要他们等候的真实目的。但摩西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具有国度性眼光的领袖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当神即将毁灭这一群悖逆的百姓，神对摩西啊，抛出一个极具考验，而且非常诱人的提议，在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说：“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孽怒，将他们灭绝啊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”各位，请你想想看，对于一个身心俱疲的领袖来说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抗拒的诱惑啊。哎，请问以色列人好带吗？难带死了，对不对？动不动就抱怨水很苦，动不动抱怨没肉吃啊！这个摩西才离开40天，他们就在山下搞集体背叛啊！所以神现在等于是给摩西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说摩西来，我们砍掉重练啊！我让你取代亚伯拉罕，我让你当全新的国父啊！ 我让救恩历史由你重新开始啊！如果今天摩西心里有一点的私欲，他一定说阿门，主啊，赶快降火烧死他们啊！I'm ready 啊！但是摩西没有啊，他第二天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再一次独自爬回那个充满密云跟雷轰的山上。他做了一个展现极致国度胸怀的祷告，在出埃及记32章31到32节中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”摩西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知道。神呼召他是为了建造以色列这个属神的国度，而不是建造他摩西个人的帝国。但是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，在33节说：“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”神为什么要拒绝这么伟大的代求啊？如果我们是神的话，我们一定听了都感动流泪。哇，摩西太棒啊！难道这个神真的就要把以色列人团灭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神在这里的拒绝，并不是要放弃他的国度，而是在向人类发出一个预告，因为神真正等候的是一位能够完美成就神国救赎的终极摩西，而不是这里的摩西，为了那个完美的国度计划。神让救赎的历史推进了上千年，在漫长的岁月里面，也许人会觉得，哇，神是否对人的罪恶根本问题已读不回啊？但其实神是在用他国度性的时间表在预备，所以千年之后，那位终极的拯救者耶稣基督就终于来了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就坚定站在神的公义跟人类罪恶的当中。他就挡住那个神所倾倒而来的震怒啊！他用流血的嘴唇对父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所以，如果我们用国度性的眼光来看，从摩西到耶稣的这一段历史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啊！原来神对我们每一个需要、每一个祷告，包括摩西当时的代求。都有一个完美的预备。有时候神对我们的祷告看似已读未回啊，不是因为他不在乎你，而是因为他正用他国度的时间表，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更深远的工作。所以在我们以为神沉默不语的光景当中，其实他一直都在回应我们的道路上面。所以回到一开始耶德逊的故事啊，神真的忘记他了吗？并没有啊，神没有在一开始给他满坑满谷的信徒，那是因为神要耶德逊做一件深具国度影响力的事情，就是翻译圣经啊。所以在那个痛苦挣扎、看似神已读未回的岁月里面呢，这个耶德逊就把缅甸语学到极致啊。因为他知道说，如果缅甸人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圣经啊，任何的复兴都是昙花一现呐、啊。所以，即使他被关在囚牢里，即使他遭遇丧妻之痛，即使他对神的作为不理解，但他仍然相信神国度的呼召。直到几年之后，终于有第一位缅甸人受洗了。而当这个缺口的这个突破的缺口被打开啊。这个神的恩典就像活水一样涌流出来了，所以之后耶德逊用了21年时间完成整本缅甸文的圣经的翻译。他在1850年安息主怀，当时这块硬土，那个时候已经建造了超过100多间教会，超过了8000名的信徒，而今天的缅甸也拥有超过300万的基督徒。所以，原来这个耶德逊那个最初侍奉那个已读不回的绝望，不是神的缺席，而是神正在为一个国家的灵魂在打地基啊！ 所以求神也赐给我们耶德逊跟摩西这一种国度性的眼光啊。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我们眼前这些微小的需要跟失落啊，在等待的日子当中，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寻找真实的平安，去寻找他国度性的旨意，继续去爱，继续祷告，继续服侍。因为哈巴谷书那个关于神国度的应许是绝对真实的，那边说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愿神赐福你们。